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第五章。那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呢，他是在监狱啊，罗马监狱里面啊，所以是监狱书信啊，监狱书信的四卷书的其中的一卷书啊。那保罗《以弗所书》分成两大部分啊。1到3章，特别是讲到这一个神的启示啊，在圣经的真理啊。那么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到这一个从天上来的属灵福气啊，七个嘛，大家还记得啊？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教会包含你跟我啊，都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啊，新的身份，同时，彼此之间啊，跟犹太教会啊、外邦教会已经有一个新的关系，那就是新人的关系啊。所以第4章到第6章就是讲说，在这样一个新的关系、新的地位上面，我们该活出一个怎样的一个与得救的恩相称的生活啊。那一开始就先讲教会生活啊，教会生活讲到合一，对不对？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为的心。要在真道上也要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啊。那在爱里面也要学习如何彼此相爱。那接下来就讲到个人生活啊，个人生活当中又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上次讲的第一个部分讲到基督徒在爱里的生活啊，爱里的生活讲到什么？第一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哪些东西最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呢？那就是在我们的旧有的生命的里面，常常容易犯的一些东西啊。第一个就是谎言啊，弃绝谎言，第一个很重要啊。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呢，就是不，这个脾气啊，就是我们的脾气、怒气啊，要有所节制啊，要有所节制，所以不要含怒到日落啦，生气却不要犯罪啊。那再过来就是偷窃，不要偷啊，所以要自己做工作正经事，而且要有就要给啊。所以第一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第二个呢，就不要叫圣灵担忧。那圣灵住到里面，最常为三件事情担忧啊。第一个就是污秽的言语啊，因为你里面怎样，你出来就怎样。所以，当你那个东西不好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代表你生命有问题啊，所以圣灵会担忧生命的问题啊。那再来就是要有盼望啊，盼望得赎的日子。那如果失去盼望，圣灵也为我们担忧。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啊，我们那个苦毒啦，一直到恶毒啊，这一个要把它除掉啊。同时，更积极方面要恩慈相待啦，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这是第二个啊，不要叫圣灵担忧。那第三个呢？那就是要凭爱心行事了啊，要效法神，凭爱心行事。这个就是第一部分所讲的个人生活当中的第一个部分，那就是基督徒在爱里的生命啊。再重述一次，不要让魔鬼有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圣灵担忧。第三个，要效法神，凭爱心行事啊。那今天我们讲到个人生活的另外两个生活啊，第一个就是光明的生活，光明的生活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邻里的生活啊，邻里的生活讲到这个爱惜光阴呐，要被圣灵充满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基督徒在光明里面生活。啊，光明里面生活。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第五章的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第一个啊，讲到的是在光明里面生活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先脱离，然后要进入，脱离什么呢？啊，一切暗内不明的啦，那不合圣徒体统的，连提都不可提啊，非常重要啊。那为什么啊？那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那讲义上有这个经文，我觉得非常重要哈、啊。你一定要常常记住这一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唯有。哇，这个唯有就太特殊了，代表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唯有只有谁有基督徒才有。我们所有因信称义有基督宝血遮盖的子民才有的。他说我们是被拣选，被神拣，谁被谁所拣选？神嘛。那神怎么拣选呢？在基督里，有没有？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特别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那谁是被拣选的？很容易有判断，那就是在基督里。那我们现在因信称义，我们就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就被拣选的族类哦。族类不是只有一个啊，是一族啊，很多啊，同类啊，物以类聚嘛。那创世纪他们讲说各从其类，其实就讲这个东西，各从其类，我们都是被分别出来归神的这一类啊，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哇，好尊贵了，对不对？是有君尊的祭司。那祭司是办理神的事啦，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的面前来嘛、啊、那我们是服侍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啊，所以叫做君尊的祭司。哇，这个身份特别特别的宝贵啊！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传福音，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君尊的祭司啊，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啊，要把神的祝福也带到人当中来。那你是服侍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我们那个身份啊，还有我们的工作啊，那是何等的尊贵啊！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啊，所以每次讲到圣洁就感觉好像非常的崇高啊。其实圣洁是被分别的意思啊，其实讲的是那个圣，分别为圣。好，圣洁的国度，你看国度也不是一个人啊，是一个国哎、欸、啊，所以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啊，属神的子民。那后面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要讲的主题咯，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一个叫做出，一个叫做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看到，你看好好去看圣经啊，神把以色列在埃及啊，把他怎么样带出来，出黑暗出埃及，有没有？进哪里？要进迦南地，
神所指定的
出
迦南地，
入出还有进。神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带一个出跟进。好，神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在旷野漂流，对不对？旷野漂流是因为人的不信，所以才会旷野漂流，否则他们第二年就应该进到应许之地了，对不对？好，那旷野漂流，旷野一共有42站啊，每一站也就是一个属灵的历程，叫做灵程啊，灵程啊，也都是进去出来。他每天有云柱跟火柱在带领他们。什么时候云柱开始起行的时候，以色列跟着走，对不对？走到哪里，那云柱停下来，他们就停在哪里。云柱不走，我们就不走。到每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新的属灵功课的学习。一共有42站，那圣经讲说他们是按站向前行，按站啊，按每一站啊，不是 Facebook 那个按站啊。这个你到了每一站，你进去了，进去之后你要出来，出来就是代表你已经学习好了这个属灵的功课，你已经学到了，尝到苦头了。学到属灵的功课了，好，学完了功课就出来，又到下一站。进去到下一站之后，学习属灵的功课，哎，学习好了，你就要再出来，再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到最后，他们不断的进去、出来、进去、出来，最后他们就从埃及进到了 迦南地，应许之地，得着安息。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说的属灵的过程啊，属灵过程。我们已经从埃及出来了，过红海，代表我们受洗了，接受耶稣基督了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等于在旷野里面，每一个都是我们学习，但是每一个学习，那个第42站过了之后，就进入第41站，也就是一直在爬阶梯啊。等你都爬完之后，你就进到哪里？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去，得地为业。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在做这个啊。好，所以第3节告诉我们，他说：“淫乱一切的污秽贪婪。”哎，这个就是一个站在那个地方学习啊。我们要出来，要从这一些淫乱啊、污秽贪婪当中要出来。他说，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啊，那做呢？那做那更不用讲了，连提都不可以提啊，连做，那做当然就更不用讲了。其实应该进更另外一个前面的一步，那就是连想都不要想，对不对？方和圣徒的体统，也就是在每一站当中你的学习是什么，你都要想到你是被分别为圣的，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要出黑暗，现在讲的就是出黑暗，你要从这些一切的暧昧不明当中出来，然后再进去啊，出来啊。那什么叫做淫乱呢？那淫乱你可以讲是肉体的淫乱，那就是性关系啊，非常的淫乱啊，除了正常婚姻之外有别的那种情欲的，那都是属于淫乱的部分。当然淫乱除了肉体的淫乱，你还可以讲属灵的淫乱，就是说你信主了你又去拜别的神，那这个就是一种淫乱，属灵的淫乱啊。那你说我没有拜别的神啊，不过诗篇他们很清楚告诉我们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要加增嘛，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别神很多咯，比如说金钱会不会成为你的另外一个神呢？啊，股票啦，房子啦，车子啦，或者你的儿女啊，有的我们家里有儿皇帝啊，把孩子当皇帝啊，当过国王啊，他的重要性超过神的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都是偶像啊。所以这个淫乱啊，属灵的淫乱或者属肉体的淫乱啊，连提都不可提啊。再来污秽，什么叫污秽？就是肮脏嘛。凡是会污秽人家的心灵的、思想的啊，或者耳朵的，会弄脏别人的这些东西啊，不好的话语啦等等啊，这一些叫做污秽，肮脏的。那我的贪婪，贪婪是一种贪心哦，过度的，不是自己的，你又想去拥有啊，那这个叫做贪婪。他说这些都不合圣徒的体统，连提都不要提啊。那这个是属于行为上面的啊，行为上面的不好的。那言行的，我们来看下面第4节讲到言行哦，因为行为嘛啊，言行行止言语行为啊。那第4个。讲到什么？不合圣徒体统，讲到淫词妄语跟戏笑的话都不相宜，不合宜啊，就是不应该有的，连提都不要提的。那什么叫淫词？那淫词跟着淫，那就跟这个性还是有关系，就你话语上充满了这种色彩呢，这个猥亵啦，或者是那些。啊，反正你听起来很下流的那一些东西叫淫词啊。那什么叫妄语？妄语就是一种不实的、虚的啊。可能像八卦，我正讲八卦，你大家就知道。哎，我跟你讲啊，那个发生什么样，很多加油添醋的东西，那叫八卦，就是虚谈的啊，不切实际的啊，空谈啊等等。戏笑的话。你讲的比较平常，就是开玩笑的话，那是不是说不能开玩笑啊？开玩笑你要 如果开自己玩笑那就比较 OK 啦，有人加上一些幽默啊，那幽默跟开玩笑有时候戏笑的话，这个你要稍微有点区分啊，取笑别人的啦，到通常还有一些色彩的啊，就是黄色笑话。为什么讲黄色笑话？因为英文不叫黄色笑话，英文叫 dirty 啊， dirty word 啊，等等等等。那为什么变成黄色笑话？因为黄本来是蛮好的颜色，为什么？哎，黄对中国人讲是很好的颜色，哎，皇帝，皇帝，那个黄是黄颜色的黄啊。你看皇帝都穿黄袍马褂，对不对？哎，这个黄是很尊贵的颜色哈，尤其我们姓黄的哈，要捍卫一下。所以下次不要讲黄色故事哈，要讲情色故事或色情故事哈，或者肮脏的故事。那这一些都不相宜，就是你连说都不要说。如果你哪一天说出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代表你的生命真的非常糟糕了。有人就讲到说，白糖跟白盐从肉体上来看你分不太出来，都白的，颜色一样嘛，那大小颗粒好像也差不多啊。所以白糖跟白盐到底要怎么分？其实很简单，把它放在嘴巴里面，放在舌头里面尝一尝，甜的白糖，咸的啊白盐，那是一分就出来了。但是会不会哪一天啊，你把它放在舌头上去舔一舔的时候，分不出那个味道，你没有感觉。如果你说出来的那些淫词妄语戏笑的话，你说出来你觉得无所谓，你觉得无所谓，那是不是你失去那个感觉？那就很糟糕，那就代表你生命真的有问题了哈。所以上面讲到言行举止这一些暧昧的行为、暧昧的话语都不相宜，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出来，这个才和圣徒的体统。作为一个光明的生活儿女，你要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首先你必须要出来，从这些不合圣徒体统的言行举止当中出来，这些都是暧昧不明的啊。他说总要说感谢的话啊，我们常基督徒啊感谢主，动不动就感谢主，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你变成一个口头禅，那就有问题了。人家说感谢主是从心里面发出真诚的感谢主，这个感谢的话语有人把它翻成是一种优雅的话语，优雅的让人家听了可以得造就、得安慰、得帮助的这些话。你说出感谢神的话，你说出来的时候是出自于内心的那一个真实的感动，你会感动别人，让别人心也同样可以发出那种感谢的话语，这个才是一种造就的话啊。总要说感谢的话是这个意思。那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基督徒讲话就要话里调盐了，话里调盐。你看，一煮一道汤，忘了加盐，里面的材料再怎么丰富，吃起来就是没味，对不对？但是你要加一点点盐，哇，那个滋味是鲜美，是不出来了。所以基督徒的话就要话里调盐了啊，这样懂这个意思哈？哇，好像这里煮了一锅汤，好汤哦。但是你要加点盐，这个滋味才会出来。基督徒要讲的话是这样子的话啊。第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在基督跟神的国里面是无份的。哇，这个就很严重咯啊，在基督跟神的国是无份的。这个以弗所书也是写给教会、写给弟兄姊妹的。他说你这样做的话，在这个不合圣徒的体统这生活不谨慎不小心的话，那你是跟基督跟神的国是无份的。当然有人一想到这个，哦，那就是不得救。很抱歉，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哦，得救只有一个条件，你得不得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成为得救的印记嘛。那你圣灵怎么进到你里面去？那因信称义啊，我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 那你就是得救的人，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啊，圣灵住在你里面。耶稣也说过，我去，我就要求父，父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永远不离开。也就代表你一次接受之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而且永远不离开你，而圣灵就是你得救的印记。 Right? 也就是说你的身上已经有圣灵的印记了。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一些人就觉得说真的一次得救永远就得救吗？就在那边争辩。那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认为，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看，的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可是得不得奖赏那又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讲的是得不得奖赏，因为他写给的是基督徒啊，以弗所书写给基督徒的。你是得救的，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被分别的，可是你同流合污，那这个神要不要管教？会。审判从神家开始，所以审判有两个哦。第一个是神家的审判哦，神家就是针对所有信主的人，得救的基督徒。你已经得救了，你不用担心你会失去救恩，不用担心。但是审判既然从神家开始，所以审判第一个审判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审判你得救或不得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他是审判你得奖赏或者不得奖赏，这个差别很大哦。所以来到基督台前，耶稣说，哇，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跟我一同坐席，那就是得奖赏的了，得奖赏的。那如果你是这又懒又恶的仆人，还是仆人哦，那代表你是得救的，可是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到外面去吧，哀哭切齿，哇。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只要上天堂就好了，上天堂没有问题，你已经是得救的人，你当然上天堂，好，这是我相信的。可是得不得奖赏，得不得奖赏，你看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就是他的遗嘱了啦，他讲到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有没有？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我也守住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当你做完这个，你很努力的追求那行神所交托你的事情，最后说我都做到了，如今到了这样子才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得不得奖赏？得，得哦，这样才是得啊。哈，那如果我们没有的呢？那很抱歉啊，那就是哀哭切齿。虽然天堂上，哎呀，怎么希望弟兄姊妹啊，当讲到这个，有人就开始讲啊，那个怎样？那我们如果是那样子，我们就很可怜。其实他是在提醒我们啊，圣经很多地方在提醒我，不要做这样的人，你要做那得奖赏的人，你要做一个得胜者。就像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啊，十个童女你还记得吧？有准备灯油的，有没有？啊，备齐了，那剩下五个在那边没有预备的灯油的这个童女怎么样？愚拙的童女，然后就被留在地上，没有被提啊！你就觉得，哎呀，我会不会耶稣来说我没有被提？第一个你要放心，你一定被提。不管你是愚拙的童女，你还是聪明的童女，你都被提。可是有人就是哀哭切齿，有人就是欢喜快乐啊！差别在哪里？你预备灯油了没有？所以他在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努力追求，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成为合用的器皿嘛。啊，所以你不要一直担心说啊，我不合用怎么办？我在外面哀哭切齿怎么办？ No， 你要想的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耶稣在讲了很多，或者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在提醒我们的不要做那个。可是我们常常读的时候说很害怕我变成那一个，所以你应该把它反过来，我要做那一个，我不要做这一个。啊，不要说啊，我万一变成那个怎么办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么想，你会越读越害怕啊！啊，耶稣来，我没被提怎么办呢？啊，你一定被提，啊，一定被提，只是不要在外面哀哭切齿。那这边讲到说，这个跟基督的跟神的国无份哦，这是讲到千禧年国度。 千禧年哦，千禧年是三年大灾难之后，耶稣基督要率领千万圣徒降到地上，对不对？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就是千禧年国度，谁能够跟基督一同作王执掌王权呢？就是这些得胜者。而那一些有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你是圣徒被分别出来，结果你活的是暧昧可无，这个羞耻的，是暧昧，没有这个活没有那个光，没有活出来的这些人是无份的，你无法做王的，也就是说你没有得到那个奖赏，你只能在千禧年国度做什么？做那些百姓，你不能做王啊，不能做王，这无份啊，跟基督一同做宝座做王，这个你没有份，代表你不得奖赏啊。所以我不要，我要得奖赏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我要得奖赏啊，所以要弃绝这一切暧昧不明的啊，跟圣徒这一个不合他体统的，我们通通要出去啊，从那边出去。好，第六，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了啊！可见我们现在世代多少欺哄我们基督徒的话啊，外面很多啊，世界潮流。这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二节好像是这样子啊，他说：“看呐、啊，黑暗遮盖大地啊，幽暗遮盖万民呐、啊，所以是黑暗的世代啊，很多话你听起来你很能够接受的。”你要尊重别人那个爱的决定、啊、他爱同性的你就要尊重他，有没有很多吧？哎，听多了你就被洗脑了，对不对啊？你们基督徒的这种守旧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要改一改，对不对啊？那个时代是那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不用那个样子，一夜情 OK 啊，我们如果不试婚一下，我们知道以后将来婚姻能不能美满，合不合适呢？结婚之前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来先试试看，对不对？合就进入婚姻，不合分开，对不对？那叫试婚，你听过没有？试婚啊，那已经好久以前的东西了哈，现在还是讲试婚，还有很多很美丽的词语来掩盖那个不合法，就是圣经里面看为肮脏污秽的，那么一夜情、啊哦、今天跟这一个，明天跟那一个人、哦、乱七八糟啊。啊，这个叫做开放，我们思想要开放，行为要开放，开放代表进步啊，自由代表进步。天哪，你看是不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呢？以赛亚书你看几千年前就讲看哪、啊、就已经讲出现今的时代，岂不是如此吗？所以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不要被欺骗了啊，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必哦。谁是悖逆之子？跟神站在对立面的，那叫做悖逆之子。神的愤怒现在是积蓄愤怒，到最后必要对付他们，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同伙就是你认同而且跟随啊，所以这要很小心哦。很小心、哦、好，光明生活的第一个就是要出来，我们刚刚讲出来进去，对不对？要出埃及啊，那出来之后你不要留在旷野等死啊，请注意哦，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在旷野等死啊，他们天天经历神迹，但是天天在等死啊，因为神早就跟他们讲，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啊，也就在旷野里面，他对他们来讲只有等死这两个字，对不对？天天活在神迹里，云柱火柱，天天吃马拉，衣服不会破，鞋子不会坏，但是天天在干什么？等死，没有盼望，你看很可怜，对不对？那进迦南呢？进迦南征战呢？征战，你看进到迦南是天天征战，但是你会发觉他们征战都得胜，得地为业。所以像问基督徒，你到底要哪一种？旷野天天经历神迹然后等死，还是进迦南地天天征战 但是征战必然得胜，必然进入永恒的安息里面。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对不对？但是真的，你越读圣经，你就越知道，我们出埃及目的不是流旷野等死，我们出埃及目的是进迦南地得地为业。可是进迦南地得地为业，必须要经过征战。基督徒的生活，有人说啊，是一个征战得胜的生活。你要得胜吗？我们常讲啊，得胜得胜，得胜就是要战争啊。啊，所以基督徒很多喊得胜得胜哦，我们是得胜的。得胜是你要战争啊，经历战争才有所谓的得胜或失败。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征战得胜的生活啊。所以有属灵征战正常的很啊，不要怕属灵征战，因为神性把你放在一个征战得胜的地位啊。我们等到第六章我们再详细的来讲啊。好，出来的那再过来是要进入什么呢？啊，第八节就开始讲啊，其实就是要进入光的里面，做光的子女啦，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啊。第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中文翻的不是非常好啊，如果把那个名拿掉就更好了啊。再把它读一遍啊，你们从前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哎，是好多了啊。行事为人就当像光的子女，光啊，神是光，我们是他儿女，那我们是不是光？我们当然是光。耶稣告诉我们，做盐做光，请注意哦，耶稣乃是讲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有没有？代表你不是做光做盐，乃是说你本来就是光，你就是盐，请注意哦，你是光，你是盐，光就花要活出那个光的生命，对不对？如果一个光没有活出光的生命啊，那叫做什么？叫做没有那个生命，那是非常可惜的哈。好，第八节你看哈，那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不是讲说你们以前是生活在暗昧里哦，不是哦，他讲的是说你们是暗昧的，也代表你们以前的生命是什么？是暗昧的，不认识主，没有光，活在暗的里面。我们喜欢暗的环境，你习惯你是夜行性的嘛，对不对？我当然喜欢黑暗嘛，所以你犯罪你也不会觉得什么不好嘛，对不对？那最才还可以享受什么最终之乐，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被世界这个王般弄瞎的心眼嘛，对不对？但如今哦，信主的人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你们是光。就讲到生命的本质，生命改变了，以前是暗，现在是光，讲的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以前活在暗的里面，我现在活在光的里面，它重点是讲到以前生命的本质是暗的，现在生命本质是光的。既然你有生命是光的一个本质，所以你行事为人就当像光的子女。哦，这样很清楚了吧？啊，你为什么要活出一个光光明的生活呢？有一个好的行为表现呢，因为你就是光，你发光了。所以耶稣讲什么？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有没有？耶稣讲我是 I am 世界的光，跟从我的，谁是跟从耶稣的？那就是我们啊，对不对？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而且光要放在哪里？光啊，要放在这个灯台上面、啊、要照亮，有没有？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那边特别讲到，对不对？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看哦，你们是世上的光哦，而不是说你们在世上要做光啊，不是。他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你点那个灯不会放在那个床底下，不会啊，你一定是放在哪里？灯台上， 对不对？要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应该这样照在人前，让人家看见光，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光是什么？因为你里面是光，所以你可以发光。这个发光就是活出神儿子那个样式啊，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神、哦、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哦、所以你们既然是光，那你应该活出像光儿女的样子。好，怎么活呢？哦，这个 很重要的、啊、第一个第九节、啊、第九节就是要结果子。光要结什么果子？那就是光的果子。啊，光的果子有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啊、把那个名拿掉我觉得比较好、啊、光啊，光啊，要讲光啊，光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跟诚实。良善是什么？良善英文叫做 good， 好的。良善就是 good， 就是好的。那讲到好的，你也想到什么？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见光就说这是好的，有没有 good？ 神看为好的啊，神看着喜悦的，这个叫做良善。所以良善是什么？就是好。公义，公义是什么？是 right 是对的啊，是对的，神看为对的啊，所以你做出来一定是神看为好，神看为对。第三个叫诚实，诚实英文叫 true 就是真啊啊，所以你看，其实这三个就善义真，善义真也蛮好念的啊。善，光所结的果子，光儿女所结的果子就是善义真。神看为善，神看为好，神看为义，神看为这个是、对的啊，那神看为是一个真的啊，其实是真善美嘛，你会看到善义真，善义真，对不对？哦，很重要。第十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善义真，神所喜悦的，神看为好，神看为正，神看为真的。好，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神的儿女就应该要去彰显出来，你要活出这样的生活，对不对？一些什么暧昧不明的啦，淫秽啦，等等那些，我们都不连提都不要再去提啊。也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些东西，你因为你是善意真嘛，你怎么可以会讲出那样的话，只会做出那个行为呢？对不对？好，十一节，那暧昧无意的事，那就你看前后文，你就知道，哎，什么是暧昧无意的事呢？那上面讲善意真啊，对不对？良善、公义、诚实啊，那这边讲到说暧昧无意，那指的是什么？你把前面加个不就对了，不善、不义、不真，这样的事情叫做暧昧无意、很容易区分吧。所以有时候你看圣经要看上下文，上面在讲什么，紧接着讲到它的反面嘛。前面讲到说光的儿女结出光的果子，那就是善义真嘛，对不对？神所喜悦的事嘛，对不对？那什么是暧昧无意的事呢？神不喜悦的事嘛，不善、不义、不真嘛，对不对？很容易看嘛，对不对？你这样看圣经就比较容易懂了啊。他说那些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就是有人做，你看到有人做你就跟着去做，这是不对的。他说不要与他们同行，消极方面不要跟他们一起做，积极方面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原文他讲到是要责备这样的，责备这样的，那个责备行这事的人没有啊，要责备，要责备，责备什么？人事物，只要这三个东西，只要跟善意真不合的，我统统不要，要责备。第一个，不要同行，再来要责备，不是就人哦，有时候那个事情本身是不好的、坏的，一定也要责备啊。十二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可耻代表那是一种什么？ 那是一种罪，那是一种罪啊、哦、所以连提起来都觉得很可耻。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也就代表你去责备他，代表你是光，你怎么样，你光照他，你责备他，对不对？你要唤醒他，你责备的目的是什么？要唤醒他。你看到有人还在这个暧昧无意的这个当中的话，你不但第一个不要跟他同行，而且你要去责备。这个责备你说可以严厉的责备，也可以温柔的挽回啊。当然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哇，这个很讨人厌，对不对？人家做得好高兴，你 就泼人家冷水啊，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是要神给我们智慧了哈，而且你要脸皮要够厚，就像你推销耶稣一样啊，对推销员啊，脸皮第一个就是要厚啊。那好东西要跟人家分享，但是人家不接受是吗？你要脸皮被人家拒绝啊，对不对？你才会健康一点啊。所以这一个也是都是要学习的功课了啊。好，他说凡事受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这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就是光啊。那你是光啊，所以你要去光照人家，你不要被黑暗把你挡掉了。所以第一个不要跟他同行，第二个你要去光照他，去把他挽回来啊。所以你要行出那个光的行为来。十四节啊，他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的啊。这边讲睡着的人指的是什么？就是在黑暗里面啊，行那个暧昧无意的啊、哦、他说就是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子？他、啊、有 啊，所以当你有这一些没有结出果子来的啊，甚至还在暧昧不明当中生活的人，那你就是睡着的人啊。虽然你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可是没有活出来，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要光照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怎么醒过来？那就是弟兄姊妹，你是光啊，你要光照他啊，你要帮助他，对不对？你要责备他，甚至有时候你要责备他，让他能够从这一个暗昧当中醒过来、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啊，你就可以知道这多重严重啊！如果基督徒你又死掉了，你如果继续活在那个暗昧不明的这样子一个生活里面，你的光没有发出来，那就代表是死掉了，你知道？死掉了。他说神要光照你，你要从死里复活。这个不是讲生命，是讲你的生活，你生活要从死里复活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啊，光照你。讲到这里，我想到那个圣徒、啊、在前面这个第三节那个方和圣徒的提头，讲到这个圣徒，我就想到说这基督徒很多称呼，对不对？有称呼你是基督徒的，有称呼你是信徒、门徒，还有圣徒啊。那讲到这边，有人就已经糊里糊涂啊，到底是什么徒、啊、那这个几个到底名词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叫使徒嘛，啊，这个大概就分成这几个啊。如果讲到你是基督徒，强调是什么？强调基督，你像基督的人。叫做基督徒啊，这个是初代教会嘛，安提亚教会啊，他们每一个活的都很像基督在世一样啊，所以说哇，你们是基督党，叫是基督党，刚开始不叫基督徒，叫基督党，是一个党，就是说你们这一群人活得太像基督了，像基督的人啊，是基督党，那我们后来叫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这个称谓是从安提亚教会开始的啊。就代表基督徒讲的是你像基督，第一个强调是像基督。那什么叫信徒？信徒讲到的重点是那个信，我们这一群人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基督徒的这一群人，所以强调的是那个信。我说信徒，你是信徒吗？信徒就是我相信，我相信基督，所以叫做信徒。那什么叫门徒呢？ 门徒就跟老师的了，就是说我信主了，我跟随主啊，主也在训练我，因为门徒训练嘛，对不对？所以接受老师的教导的人，那叫做门徒嘛，啊，所以跟随耶稣，学像耶稣，被耶稣所塑造的人，我们称他做门徒。这样了解哈？那什么叫圣徒？哦，圣徒强调什么？强调那个地位。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有一个地位，所以叫圣徒。啊，圣徒不是道德高超了啊，不要用中国那种观念哈。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叫做圣徒。比较像讲大家以后有点概念的哈，以后人家问你啊，那什么叫基督徒啊、信徒啊、门徒啊、圣徒啊，哈，或者叫使徒，使徒就是被差派的意思啊，被差派出去做神要他做的，那叫做使徒，被差派的意思，那叫使徒。所以以后这几个词如果再出来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那，你是基督徒吗？大家问你的就是说，你是信耶稣基督的吗？啊，你是信徒吗？你真的相信吗？啊，强调那个信啊，这样了解了哈。好，那么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啊。接下来要讲到基督徒的邻里生活，邻里生活啊。刚刚讲个人生活有三个，个人生活里面分三个啊。第一个是基督徒在爱里的生活。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啦，不要叫圣灵担忧啦，要效法神啦，凭爱心行事啊，这是爱的生活。第二个部分讲到基督徒在光明里的生活。光明里的生活，第一个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从一切不合乎圣徒体统的里面出来，然后进入什么？进入光的里面啊，成为光明的儿女，光的儿女，结光明的果子，结出光的果子啊。那现在要讲到属灵方面的邻里的生活，邻里的生活啊，邻里的生活里面有两个部分，爱惜光阴啊，谨慎行事，爱惜光阴。第二个要被圣灵充满啊。那我们先来看第十五节啊。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啊，不要像愚昧人，要像当像智慧人啊。谨慎行事也代表基督徒的生活在世上。这边谨慎行事就是谨慎就小心啊，要小心的生活啊。不是说基督徒在世上要过一个好的生活，不是说好的生活啊。他讲的是要很谨慎的过你在世上的日子，谨慎。那为什么呢？他说要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啊。什么是智慧人呢？那我们就想到说箴言里面讲到智慧，什么是智慧？哦，认识耶和华，对不对？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学习怎么认识神，那就是有智慧的啊。哦，这是智慧。也就是说，你把神的位置摆在你生命当中，为主而活，这样的生活叫谨慎，谨慎行事。主啊，你常常问说，哎，耶稣啊，你看怎么样啊？我这样做你喜不喜悦啊？这是你的意思吗？啊，常常来询问，来求问神，对不对？啊，而不是说，哎，我喜欢吗？哦，我喜欢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只是根据我，根据自己而活的，那小心哦，这个会变成愚昧人。因为你为己的话，你为己的话就养大你自己啊！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现在是说，神啊，你要我怎么样？主啊，你要我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活？这叫做谨慎行事啊！不要做愚昧人，你要做智慧人，把神摆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啊！所以腓立比书那边讲说，以基督的心为心，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呢？那以基督的眼为眼呢？啊，以基督的话为话，哇！你就是知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就是要谨慎行事哦，你才不会 浑浑噩噩的、啊、对不对？那有一个经文我觉得很好、啊、就把它立在讲义上给大家看一下、啊、他说啊，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啊、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在讲的时候是讲到说，哎呀，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主什么时候再来、哦、他会不会单言的了、哦、会不会单言了，本来要来结果延期的、哦、结果彼得就回答这么一句话、哦、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主看一日为千年，千年为一日，也就是说神是超越时空的，什么时候来、哦、他自己决定、哦、我们不知道、哦。那当时我们把这句话把它引用到这边来是什么意思？基督徒一日活一日就好像一千年一样，代表如果你做智慧人，你做智慧人懂得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活地上日子，你的一日的价值就好像千年的价值一样，那就是智慧人。那如果你是浑浑噩噩的啊，是做一个愚昧人的话，千年如一日，活了一千年了、啊、还跟那个活了一天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代表是白活了、啊、所以这个是我看到这个经文就觉得，哎呦，真的是要好好的小心了，我们到底怎么过活啊？有没有谨慎行事呢？还是随随便便呢？啊，你就很小心了，对不对？所以谨慎行事就是要晓得主的心意是什么，按照主的心意而活。我们常常讲，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真的吗？常常问自己，真的吗？我们要天天与主同钉十字架，啊，已经死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真的吗？我们常常问，每天都问哦，我今天到底有没有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个旧的老我有没有与主同钉？而今天我所活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活生命呢？哦，我知道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哦完全要靠你是不是真的谨慎行事、哦、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他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谨慎行事，也就是你每天的生活要很谨慎很小心的过、啊、第二个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光阴是时间啊、哦有人有两种解释啊、哦，爱惜光阴的意思就是要赎回光阴，把光阴买回来，赎啊，把它赎回来，就是你要花代价把它买回来。中国有一句话大家蛮熟的，一寸光阴啊，一寸金，对不对？啊，寸金难买寸光阴，代表时间很宝贵，这鼓励大家多读书啊。啊，我后来话觉得书没有读好的人，真的好像浪费很多钱啊。其实他意思是说时间很宝贵，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把握，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啊、代表我们要爱惜那一个时间。怎么爱惜呢？就好像你花了很大代价把时间赎回来，赎回来代表那个时间是很珍惜的，我们不要随便浪费啊！就是你活得要有价值，你要有意义啊！把耶稣啊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啊！啊，不要为那其他的事情而浪费那个时间、哦、那另外一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叫赎回光阴啊，赎回来。第二个就是把握那个时机，那个 timing 时机啊。啊，这个传道士也特别讲了、啊，这个有时候这个成功啊，不是说你跑得快你就会成功啊，快跑的未必得胜啊，对不对？哦，这个早去排队的不一定会拿到，不一定。这个我就想到有时候我们去大卖场啊，就找停车位，特别是人很多的时候啊，要找车位很难找哎。然后说我早点去排队了，去抢抢看有没有位置。可是如果你时机刚好恰恰好，刚好你找到这条 lane 的时候，突然就一条车开始倒车出来，他要走了。 哎呀，你看那个时机多好，虽然你是晚到的，可是那个时机刚好，你要找一个车位，它刚好一辆车在你面前就在开出来，哈利路亚，你就赞美主，对不对？也许你早一点点，你就开过去了，那车子才出来，那你在吐血啊，真的吐血，呕的要命，对不对？所以那个时机很重要，时机很重要，把握时机啊。那把握时机，你看圣经有多少把握时机的？你看哦，耶稣在最后一周啊，他正要进耶路撒冷，对不对？啊，那就在门徒啊，你到什么地方去哈？看到有一批驴子，就把它牵过来，驴驹啊，那个驴驹就是从来没有骑过的哈，小的驴，这个幼等于比较幼小的这个驴子啊，从来没有骑过的，从来没有骑过，人骑过就不行了啊。他说：“你看到一批驴驹，你就把它牵回来。如果主人，他的主人问说：‘哎，你为什么要牵这个？’你就说：‘主要用它啊，主耶稣要用它，那就是一个时机咯。如果是驴子的主人，或者是这批驴驹说：‘不要啊，我还小哦，你那么重，把我骑上去，那这个不舒服啊，我还想多待一会儿哈，不要，也不要，他放弃了。”也就一个机会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握，能不能把它抓住？那有人说，如果那批驴驹说我不要，或者那个主人说不要，那请问耶稣是不是就不能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呢？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这是旧约里面的预言，这代表君王啊。你看以色列的国王是骑驴子，不是骑马的哦，骑马是打仗，对不对？骑驴子是和平啊，驴驹。如果这一批驴驹不愿意被耶稣骑，那请问耶稣是不是就不能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呢？错，神要做的事必定要做成。如果这个器皿不愿意被主用，OK，没有问题，他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另外一批驴驹。神要做的事，必要做成。可是神今天把这个机会给了这一批驴驹，这一批驴驹拒绝的话，就给另外一批，而原来要给这批驴驹的那个福分就没有了。你看，能够载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进到永恒荣耀的这个机会。如果我愿意，主说我要用你，他的回应是说：“主啊，我愿意。”那个驴驹就载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同样的，你再继续看啊，很多时机啊，天使向玛利亚显现，有没有？玛利亚已经许配给别人，只是还没嫁过去。有一天，天使向她显现说。哎，你要怀神的儿子，圣灵感孕。这个玛利亚一样面临一个选择：我要还是不要？我要这个机会，但要这个机会一定有很多的代价要付的，因为你还没有嫁先生嘛。啊，没有嫁人就未婚生子，在那个时代是被打死的。还好他这个约瑟也是个艺人啊，只是想暗暗的把他休掉啊。这个你没有结婚就怀孕生子，代表婚姻里面是不忠的，这个是要被打死的啊。但是你看，玛利亚的回应说：“情愿坐在我的身上，我愿意。”她就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呢。玛利亚，对不对？她把握住。那你就看好多好多圣经的例子啊，以斯帖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以斯帖啊。当时他的叔叔叫莫迪改，有没有？莫迪改，他叫这个以斯帖去做这件大事啊，那冒生命危险，要救以色列人嘛、啊。以色列当时有点犹豫啊，因为想到哇，这个国王也没召见哦，那如果这样冒冒失失进去哦，这个马上被杀死啊。啊，那莫迪改讲什么？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神把你抬举啊， 神抬起你从一个被掳的这样一个小女孩，一度把你提拔成为以斯帖。以斯帖原来名字不叫以斯帖哦，叫做哈大什么东西的，那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叫巴勒。巴勒你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不想让爸爸妈妈怎么取这个以斯帖呢，叫哈什么，到时候去查一下，我名字突然有点忘记了，叫他做巴勒。巴勒台湾奶子比较知道什么叫巴勒，就番石榴啦，很好吃的水果，但是外面长得不漂亮，丑丑的，也不是丑丑的，看起来就不是很漂亮。如果要给女孩子取名字应该取什么啊，水蜜桃啦，樱桃啦，桃子啊，樱桃小丸子，你看多好，对，很可爱啊，很漂亮的啦，对不对？那个水果一定要找那个漂亮的啊，苹果啦 ，apple， 你的名字叫什么 ？apple 啊，你看多好，对不对？啊，桃子也很好啊，谁会去取一个巴勒？就代表说这个女孩子不错，品格很好，只是没有长得很漂亮，没有。小时候啦，可是神一度把他提拔成为以斯帖。你知道以斯帖名字是什么吗？以斯帖的名字是天上的星星、啊、地上的巴勒在神的手中，他变为天上的星星。而今天神在这个时刻要用以斯帖来成就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托付，那你要不要把握机会？后来以斯帖愿意，但是要请大家为他禁食祷告三天，有没有？也是因此拯救了以色列整族的人哦。你看，如果你看以斯帖记哦，哇，真的不得了啊！然后谢谢有人把那个以斯帖以前的名字叫出来，叫哈大沙啊，没有错的哈大沙啊，太好了啊、哦！哈大沙就是巴勒的意思嘛。这个拯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同时把那个哈曼、啊、杀掉了，把他挂在木架上面、啊、本来要挂这个莫迪改的，结果挂成他自己、啊、不但救了以色列人、哦、犹太人、哦、而且当时你知道当时这个波斯国啊，所有的人都想要加入啊，入籍成为犹太人、啊、你能好看圣经以斯帖记哦，以斯帖记实在是你看到神作为那么奇妙，而且你会发现、啊、以斯帖记里面没有讲到任何一个神字，都没有提到神、哦、但是后面都是神的作为，哇，你觉得不得了、啊、以斯帖记实在应该多看，特别是姊妹们、啊、圣经有两卷书讲到姊妹的，你要好看明珠啊，神手中的掌上明珠，两卷书，一个就是以斯帖，另外一个叫路德、啊、你要好好去看这两卷书、啊、你会看到神多么爱我们的姊妹、啊、在黑暗一片黑暗、啊、这个黑暗遮盖万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神让两颗明珠闪闪发光。路德四世纪的时候，对不对？以斯帖是在被掳的时候，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这两颗不能讲东方明珠了，反正闪闪发光的掌上明珠就为主大大发光。时机重不重要？太重要。神要用你，你愿不愿意说主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个时机你抓住了，你把握住了，你永远被纪念。所以以色列到现在还在纪念了、哦、到了这一个、哪一天 我又忘了、啊、这个年纪很大，他们就同心读这个以斯帖啊，都要读以斯帖啊，啊，这弥叫做什么日啊？哎，我怎么最近有点忘记了，突然又忘记了啊！好了，不管他了，我们再回过头来了。所以真的要爱惜光阴呢，把握时机，把光阴赎回来，不要让你的每一天白白的浪费掉，白白浪费掉啊！好。讲完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在后面哦，啊，属灵生活很重要的部分哦，在后面。好，哦，那个叫普尔日啦，普尔节啦，抱歉啦，我想起了普尔节哦。好，十八节讲到要被圣灵充满， 邻里生活两个部分，第一个谨慎行事，这是比较消极的了，谨慎行事了，爱惜光阴，积极方面要被圣灵充满。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哎，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这两个放在一起让你做对照。劝我们不要醉酒，那请问基督徒能不能喝酒？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是不能喝酒啊，酒能使人放荡。那但是圣经讲不是说不能喝酒，圣经讲说不要醉酒。可见喝可不可以喝酒是可以的啦，但是喝酒不要醉酒啊，因为酒能紊乱性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要很谨慎啦，因为说真的啊，很多人哦，你什么时候会醉你不晓得，主要是你不晓得。当你喝到说啊，我不会醉啦，我真的不会醉，但代表你真的醉了啊，就是你那个界限很难分的啦啊，所以要谨慎啊。啊，为什么把醉酒跟圣灵充满把它放在一起做比较？因为两个蛮类似的。当你醉酒的时候，你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所以有人会开始酒后乱性，有没有？乱说话，有没有？啊，因为代表你已经被酒控制了，胡言乱语啊，做出一些哎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你都会做出来啊，酒能乱性啊。圣灵充满也是代表你无法控制自己，你被圣灵掌控。但被酒控制那是不好的，你会乱性。被圣灵充满，你会活出神的性情来，你会更爱主。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在外表上来看蛮类似。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啊，圣灵充满，追求圣灵特会。圣灵充满，他又哭又叫，又抖又怎么样的？哦，你觉得哇，他是怎么样？吓死了！好，所以这两个从外表来看是很类似的，很类似的哦。那实际上，一个是被圣灵掌控，一个是被酒掌控，是吧？区分。好，他说啊，要被圣灵充满，讲到被圣灵充满，可见他是一个被动态的，对不对？被动的。而且是现在随时的意思，你要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那就是圣灵充满，我们再想想看，请问圣灵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有吧。我说圣灵内住啊，圣灵中常常听到一些名词，我们要稍微把它弄清楚一点。圣灵内住就是让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里面，而且永远不离开，是不是圣灵充满？是的，他是圣灵充满，这叫第一次的充满。第一次充满，充满之后不会离开了，对不对？然后这一个叫做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就第一次是圣灵充满。再来，你在读旧约常常听到说我的灯需要油，有没有？那灯要点点点，对不对？那油会不见啊，是不是？怎么办？会减少啊，加灯油。其实加灯油其实就讲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没错，可是我们需要常常在被圣灵充满，因为我的灯需要有，需要新鲜的恩膏。不是说圣灵会过去会旧了，不是，而是我们这个人呢，常常要被提醒，被提醒。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你是不是常常更新呢？啊，好，然后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常常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啊，以前哇更是流行哦，刚来美国的时候。一天到晚就听到、哦、这个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有什么圣灵充满、哦、等等等等，哦，躺在地上、啊、又滚又爬，全身发麻发热、哦、还是怎么样、哦、那感觉好棒、哦、等等，所以不断在追求那种感觉。那请注意、哦、圣灵充满那是有圣灵充满的一些现象，不要追求现象。如果你发热发麻躺在地上又滚又爬，然后起来什么事也没发生，那请问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让你又麻又热，然后这样子看起来很属灵这样子而已？不是的、哦、真的不是。圣灵充满是让你生命更新而变化。 圣灵充满，你早就被圣灵充满了。每一位基督徒又应该是被圣灵充满的，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圣灵充满是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才是最重要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来看哦，19节到21节，它其实它讲到的是圣灵充满的生命的啊，这样的意义是在这里啊。当然，圣灵有一些圣灵的恩赐啦，对不对？我想那是哥林多那个，我们在以后有机会再来谈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非常重要啊。19节，他说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呢，会怎么样？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来看第一个啊。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诗章是什么？诗章就诗篇啊，诗篇里面很多这个赞美神的的一些诗篇，其实是诗人的祷告词啊，就诗篇，用诗篇来彼此对说。颂词就是圣徒之间歌颂赞美的词语。灵歌是什么？灵歌就彼此对唱来赞美神，灵歌就是灵里面的唱歌啊。这个有人比较会，有人不太会，那没有关系，就是灵里的敬拜啊。彼此对说，那彼此是谁？彼此是讲到肢体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叫彼此对说。所以圣灵充满第一个所带来的是圣徒之间进到一个交通，我们讲交通好了，讲交通是一个属灵交通的最高级，就讲到肢体之间，肢体之间有一个属灵最高级的交通。你在灵里面跟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请注意，彼此对说代表我们灵里是相通的，彼此在那边做交通。所以第一个，你会去分享，你会做见证啊，来赞美神，做见证等等啊。第一个是弟兄姐妹之间、肢体之间、神的儿女之间彼此对说。第一个，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重点在赞美主，对不对？也就代表我们跟主之间，我们来赞美他，跟谁一起赞美？当你被圣灵充满的人，自然的跟弟兄姊妹口唱心和。口唱心和的意思就是用心灵与诚实，不是嘴巴唱唱，而是从心灵里面唱出来的，这叫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主，敬拜赞美主。所以现在两个层次咯，第一个是弟兄姊妹灵里的交通，对不对？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第二个是对主来赞美主，跟弟兄姊妹一起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所以就为什么你主日要到教会一起来聚会，了解了吧？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啊。好，20节讲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第三个讲到什么？凡事就代表所有的事情，就代表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所有的事情，凡事代表所有事情，所有事情代表大事小事，对不对？有聊的事、无聊的事，还有好事坏事，所有的事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人自然做的是感谢。好的环境你会感谢什么？不一定。好的时候忘记神。人什么时候最容易想起神？就是你有苦难啊，你有难处啊，而且还是神啊，你怎么容许这环境临到我，对不对？但是你好的环境很少想到神。真的啊，这人是这样子啊，人的软弱啊。好的时候不会想到，坏的时候就拼命想到，把什么事都怪在神身。神啊，你怎么容许地震发生啊？神，你怎么让疫情发蔓延啊？神啊，你怎么这样？ 等这一切都过去了，你就忘记神了。我告诉你，真的，那是人的软弱。所以为什么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圣灵充满，你就会奉主的名，凡事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感谢，感谢什么时候最难做？你受苦的时候最难感谢神，对吧？你的受苦当中，你如何感谢神？真的，你为什么可以在受苦的时候感谢神？因为你被圣灵充满。你想到希拉跟保罗，有没有为了传福音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去？有没有被打、上手铐啊？可是呢，半夜里面干什么？敬拜赞美神。如果他们心中没有感谢神，他赞美的出来吗？不埋怨就不好就好了，对不对？他们竟然能够赞美神。在那环境里面，受苦的环境里面，被冤枉的环境里面，很委屈的时候，他们起来赞美神，地就大震动啊，监狱的门就打开啊，手镣脚铐就断开啊，对不对？所以很不容易。为什么很不容易的时候，你要被圣灵充满？当被圣灵充满，你就很自然的活出生命。所以三个了，对不对？第一个，彼此对说；第二个，口唱信和赞美神；第三个，凡事感谢神。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不容易，不容易就是你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时时被圣灵充满，随时随地被圣灵充满，否则你无法活出这样的生活，没有办法的，对吧？二十一节非常重要，二十一节可以说是下面家庭生活根据这一个，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不是自然的啦，人很难服别人的啦。我会服神，我不会服人，对不对？那个人这个才干比我差，为什么他做我的上司？我不服啊，对不对？那个人长得没有我帅，为什么那个女的会嫁给他？对不对？你会不服啊，我们心里很多的不服啊。可是当你被圣灵充满，不一样，你会彼此顺服。为什么？你敬畏基督的心，连敬畏基督的心都是因为圣灵充满。神灵住在你里面，你会敬畏神。敬畏是什么？敬畏是怕，怕我怕我的神伤心，我怕我做的事不讨神的喜悦。敬畏，敬畏其实是怕，是 fear， 对不对？但 fear 不是 scare， 是 fear， 从心里面那个敬畏神的心，敬畏基督的心，以至于彼此顺服。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讲到说，家庭生活里面夫妻彼此顺服，请注意哦，彼此也是讲彼此顺服哦。我们只讲说，我们做姊妹的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不对？那后面有一句啊，如同顺服主，这个下礼拜我们会讲，是因为我敬畏基督。后面讲顺服主嘛，对不对？我因为敬畏基督，所以我选择顺服我的丈夫。那讲到丈夫的时候，讲的更多啊。他讲到这个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啊。舍己是什么？先死了。代表我不存在的，我把自己放在最低了，去爱我的妻子。那请问这个是不是一种顺服？那也是一种顺服。顺服其实就是放下自己。舍己呢？舍己也是放下自己。你为什么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是因为我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我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哇，这个太重要了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被圣灵充满这么重要？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活不出所有的教会生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还有属灵生活，你根本就活不出来。所以圣灵充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那我想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开放给弟兄姊妹来提问，来提问。好，如果你想问问题，或者是想分享一些你听了之后你的一些感想，都可以来分享。 那如果你要分享，就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啊，把握时间哈。
哦，黄牧师，我问一个问题。
是，请说。
就是十六节那边，他是说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世代邪恶。
嗯、
那为什么？那他就是说，爱惜光阴的原因是因为这世代邪恶，这个怎么理解呢？
世代邪恶就是世代会抓着你跑啦，那你很容易被抓走的啦，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然后你要谨慎行事啊，你要爱惜光阴啊。你如果被人家抓着走的话，你会浪费光阴的、啊。该把握的时机你没有把握啊，对不对？啊、哦，那你这个就活不出来了，就被世界抓着跑了。
哦、oh, ，OK，
哎，
所以他这里爱惜的光阴，实际上更多是爱惜这个机会，
机会要把握，光阴时间就是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每个时间都非常珍贵的，就像你们没有跑去睡觉的礼拜天早上，对不对？还在上黄牧师的课，爱惜光阴，因为神的话很宝贵，对不对？啊，等一下要参加聚会，主日聚会那么重要。啊、我为什么不去外面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又不错，对不对？我到外面玩不是很好吗？哎，但是我爱惜光阴，我觉得跟神亲近、听神的话比这个都来得重要。那我爱惜光阴呢、啊，对不对？哦，我很珍惜这样的时光、哦、这个意思啊。
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请问黄牧师哈，刚才那些弟兄问得很好，那我也就觉得就是说，那世代邪恶这篇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是基督徒彼此之间要怎么样做，对不对？那但是世代邪恶很多，这个邪恶是非基督徒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除了说我不同流合污以外，那我到底要不要说？因主的名而去跟他征战，跟他批评，跟就是维护等等的这一切的，就是有 action 有作为。
呀、yeah, ，那我想基督徒不能独善其身，也不能关起门来嘛，对不对？那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很简单嘛，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基督徒当然要不要为这个世代发出基督的声音呢？我觉得是可以啦，适度我觉得 OK 啦、哦、但是争辩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哦、大家要可以思考一下。就像你跟佛教徒在争辩好了啦，我们讲争辩，你当然是站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嘛、哦，站在真理的这一方，我们认为这边是真理啊。那佛教徒认为他讲的也是什么？他也是真理啊。你们争辩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啊。我是真说真的了、哦。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当我对这个观点深信不疑的时候，谁都很难说服谁，对吧？最后辩不过你，我只是不欢而散。就像现在我在选举那个时候一样嘛，对不对？变来变去有没有什么结果？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做正经事比这个辩论要来的好多了啦。怎么活比怎么说要来的重要，对不对？ 我不用说太多，但是我活给你看，就像拉撒路一样。拉撒路真的，你看拉撒路没讲过话、欸，但是复活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只要坐在那个地方，人家看到见证。你看到拉撒路坐在那里，你什么也都不用讲了、啊。死里复活，他明明是个死人呐、啊，连身体都臭掉了，竟然耶稣家出来，他就出来坐在前面给你看，那你还要说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做光善意真，对不对？那这个活出来不是比什么都还的重要吗？哦。所以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yeah、
有，谢谢黄牧师。
哎，黄牧师你好。
是、
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五章他的、这边有讲到，就是说、 你是要去责备，对不对？就是那些悖逆之子的话，你不要跟他们一同伙做一些事，但是就是这些就是行恶的这些人，你要用责备的方式。然后我看到那个其实箴言第九章第八节他这边有这么讲，他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所以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如果说怎么样挽回这样的悖逆之子的信徒啊？
我想箴言那边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说亵慢人啊，亵慢人他已经亵慢到底了，完全站在这个反方的嘛，而且立场非常坚定的，你怎么劝也劝不回，这个也就是说你怎么劝也劝不回来了，所以你不要跟他再去说这有的没有的，没有用的啦。这边讲的说真的，他其实在劝基督徒说你不要独善其身，你是光嘛，所以你要光照那些暗昧不明的人，甚至不要跟他同伙，你要去怎么样，要去影响他，要去责备他嘛，对不对？趁他还可被责备的时候要把他挽回来。所以这个两个就是说，一个给你看到他们会拒绝你的，他们会拒绝你的，像箴言所讲的，对不对？会排斥你，拒绝你。所以我刚刚讲说要做这件事情啊，真的你要面子，就是你的脸皮要够厚啊，你要能够被拒绝啊，因为被拒绝的成分非常高啊。你知道当你被人家讲出你不好的地方，心里你知道那是对我好，可是你会反抗，因为人都有防卫，你知道当你讲到不好的时候，我明明知道不好，但是我就是不要你讲。你知道夫妻吵架千万不要讲对方的家人，你爸爸也是这样啊，你平常不是讲你爸爸怎么样怎么样爱赌博，对不对？那我讲你爸爸赌博那是错，可是他可以讲，你就是不能讲啊，这个就是要很小心的啊。那这个以弗所书劝你是做光的，你光要照出来，你要照那一个可以被你劝的人，你也要光照那一些不肯被你劝的人，对不对？你都要做。箴言是告诉你，这些人你再怎么劝，他还是不回头，所以叫你不要啊。我想是这个，所以圣经有时候看的话是看很全面的。所以不要因为这边这样讲就绝对这样子，另外一边讲他可能另外一边在讲的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他才是形成一个圣经的完整性。好，
非常谢谢，讲得非常好。
好，谢谢谢谢。哎呀，常常有问题就思想啊，呵呵，刺激啊，好牧师啊，哎呀，让我这个生命也可以更长进一点啊。好，我想时间关系啊，10:30啊，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期待下次啊，还有家庭生活那是更精彩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哎，我们主，感谢赞美你啊，真的是在个人生活当中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提醒，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我们是光的儿女，我们就要活出光的生命在我们生活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也祈求你的灵常常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活出像耶稣基督你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生活来。谢谢主，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常常在主的爱中来活出光这样一个美好生活，给世人带来温暖，带来医治，带来释放。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门。